这个就是司令这个难于到地，这一段就是令你难于到地。你要想难于到地呀、啊，种种异物，你就是这个身内之物、身外之物，和这个钱财没什么关系，身外之物。那你头目脑髓是身内之物，身内之物、身外之物，种种不同的东西也都可以说的，就招人道即使可以。那么我的死都可以了嘛，其他的身外之物更不必讲了。就是难于到地，修道必须要死，不死的话，你七上八下、天堂挂肚，你坐不住。所以我常常有这个感觉，我们修行人呢，要把它搞清楚，不要这个拖泥带水出家。拖泥带水出家，你坐在那里呀，也不方便。哎呀，往那一打坐呀，想起家里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儿女还没有安排了，他们恐怕没有饭吃了，我跑残了，那怎么办？那没有安排好，暂时先不要这个安排好了，无牵挂、无障碍了、无挂碍了，你看外面打坐，根本没有，根本不行。
四天王品第六，这是第六品，就是四大天王品。四大天王呢，就像我们寺庙里边呢，有规模的都有。一般的寺庙建筑都是天王殿，有一个第一重殿的就是天王殿，中间嘛坐着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的背后嘛站着维陀菩萨，那么两边嘛四大天王，这叫护世四王。四大天王呢，它是根据这个刀立天的天主及外将，因为须弥山顶啊是刀立天，四大天王你在刀须弥山的中间，东南西北四方。一个我们出家人呢，感居，这个居四个角有红块，这个红块就是表示四大天王，就是四大天王啊护世的、护法的。我们站在须弥山的南边，所以是南赞部洲。南赞部洲啊，就是增长天王。增长天王在这文字里边呢，就是毗留累他天王。那么须弥山的北边呢，叫做多闻天王。多闻天王呢，在这文字里边呢，叫做毗沙门天王。须弥山的东边叫做赤果天王，在这个正文里边叫提头赖扎天王。须弥山的西边叫做广目天王，在文字里边叫毗留博刹天王。这四大天王呢，来护持这个佛法。这个四大天王的这个详细在续品里边讲过，不过我们要了解护世四王护国，他这篇文章就等于是这个用金光明经啊来护持国度，而以四大天王啊为代表。我们如果用合法观心来讲呢，国度是什么？国度就是我们这个身体。四大天王呢，就是四大，地水火风，四大。国度里边的主人，那就是国王，
就是银王。银王呢，就是四大里边的一个心，以心为主。所以我们听经啊，很多是表法的，要用观心上会。说我们的人的身体是个小天地、小世界，所以讲这个四大天王品，也就是完全说我们身体上的这个构造。这一点呢，大家在心里边呢稍稍运转一下子。而是毗沙门天王、毗头赖扎天王、毗留累加累查天王、毗留不差天王，俱从坐起是偏袒右肩，右须着地，胡跪合掌，白佛言：“世尊。”在这个四天王品里边呢，一共有六番的问答。第一个白佛言呢，就是说金光明经有护果的功能，出自于四大天王的口，说如果你要想护果，或者护我们的身体之果，要赐诵金光明经。金光明经啊，也就是三德密藏，法身般若解脱。我想我们能够体会到三德密藏，但是护果是没问题的了。我们这个身体不要说寄生成佛，是寄生成佛呀，这都不在话下。所以第一番的问答就是由这个四大天王的口里边述说，说金光明经呢有护果之功能。第二番问答呢，这个第二番的白佛了述说他护持国家的事情。第三番的白佛呢，只是护国的规则用什么方法。第四番的白佛呢讲他的利益。第五番的白佛了双述他的兴衰。到第六番的白佛呢说记战佛，就是四大天王品里边呢一共分成六大段。我们把这个六大段把它分出来啊，听的时间呢比较容易了解一点。右膝着地，胡跪合掌，俱从坐起。我想四大天王啊，因为每一个天王啊都带领了这个两部众，就是这个鬼神之类的。那么所以是这个我们常常讲啊，国家没有乱，鬼神先乱。鬼神先乱呢，如果根据佛经的讲，一共有八部，有八种。八种呢就是每一个天王啊率领两种。但是天王是护四的，根据他的文里边讲啊，如果是风不调雨不顺，那就说是我们地水火风那个风，人的身体的业力风啊，来影响到外边的这个外四大的这个风，一会儿地震了，一会儿水淹了，一会儿火烧了，一会儿风刮了，内四大不调，而影响到外四大的这个种种的不吉祥之兆。这四大天王护国是不错，但是你要照他这个做，你不照他的做呀，他没办法护你。所以在这个文里边呢说的文字很多了，大致啊说这几个道理。从坐而起，但四大天王都是跟着佛走了，你比如说佛陀用这个钵，那就是当时啊四大天王给他送给他一个钵，一个天王送一个钵， 那么一共四个波，释迦牟尼佛把它化成一个，这就是天王给这个古佛的波保留他们手里啊，交给这个释迦牟尼佛，所以他经常啊跟着四大天王走的。我们佛弟子也是这样子。如果真正这个世界具足威仪，正知正见，四大天王是保护我们的，说我们守戒的人呢有25个护法身，就是守一戒有5个护法身，五戒有25个护法身，经常啊昼吉祥夜吉祥啊保护我们，就是逢凶化吉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没有，所以是四大天王呢也是，所以我们说守八关斋呀、六斋日啊，也就是在佛经里讲这些个天呢，四大天王有时候亲自来巡查阴间，巡查善恶。你比如我们过年送灶也是这样的，灶后老爷上西天呢，好话多说，坏话少说了，拿点灶糖把他嘴给他捂住了，叫他不讲话了。啊，当然这是俗人的这个说法了，实际就是这个神仙鬼呀、还是拥护善人，恶人呢他会打击你。从这而起，那么从佛陀的这个讲座听经的时候啊起来了，偏袒右肩啊，就是把他这个袈裟呀，因为四大天王都是受过戒的嘛，把这个袈裟都把它原来是两肩包在一起，后来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袈裟把它左肩肩起来，右肩露出来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右膝呀、表示实际离地，左膝呢表示这个权巧方便，就是右膝着地，就是右边的磕膝盖着地，这叫胡跪，胡跪呢就胡人的跪法，就是这个五胡乱华那个胡人呢那种跪法，就等于唱现在唱戏的跪还是这样子，用胡跪的，一个腿跪，一个腿不跪，叫胡跪。合掌，这是佛教的仪式了，要合起掌来。白佛言：世尊，禀拜于释迦牟尼佛讲，是金光明微妙经典，众经之王。金光明经呢，是微妙的经典，妙是不可思议的，微是很微细的。我想这个金光明经在前面讲过了，金呢是不变的，法身德，光啊是照的，是般若德，明啊是解脱的，也就是金光明就是法身般若解脱三德啊，所以是这个微妙经典，众经之王。众经之王呢，法性之理呀、是佛所护念的，法身般若解脱这属于法性，根据法性来讲，法性之理呀、是与佛相应的，法相之权呢应该是与众生相应的，众生啊追逐在法相上，我们都是见相作法，没有看见诸法之性，也没有看见众生的佛性，所以这个参什么东西了，就是参众生的佛性，是诸法之本源，众生之本源，诸法之佛性啊，就是一个本源，一个佛性，参它的根本，所以是这个众经之王的这个法身般若解脱呀，在一般经里边呢还没有讲这么完整，所以在众经之王，这个众经呢 就是包括这个三藏十二部经、大乘经、小乘经。诸佛世尊之所护念庄严菩提深妙功德，这部经啊是诸佛所护、诸佛所念。因为这个三德密藏是佛的境界，当然是与佛相应的，所以这个佛所护念应该是很自然的。庄严菩萨深妙功德，那么金光明经呢是庄严菩萨的功德，菩萨的功德是六度万恒。如果你要想达到金光明的境界，那你要行菩萨恨，修菩萨恨里的舍己为因，深妙的功德，深妙的功德呢就是这个行深般若的这个功德，常为诸天之所恭敬。那么菩萨恨的原理，诸佛之所护念，诸天之所恭敬，所恭敬的什么呢？是三德密藏，化身般若解脱，化身以诸化为身，就是大我的境界，不是很狭窄的我。般若是智慧的行为，解脱的是没有束缚的，不被苦乐所缚，这就解脱。我们经常啊突不破环境，打不开境界，这不能叫做解脱。那么如果要是证到解脱呢，就应该用般若，用智慧，用智慧啊能够解脱。解脱了之后啊，就可以见到一切诸法是我的本体，没有其他的这个千差万别的。但是在相上是没有办法集中，能令天王心生欢喜，以为护世之所赞叹。但是金光明经啊是四大天王啊所赞叹的，护世就是四大天王，护世四王。那么金光明经啊是为天王啊生欢喜的，不像我们也会生欢喜，哪一个还想愚痴呢？当然用般若，希望有智慧，有了智慧就解脱了。看东西、看事、看物、看人都不同，那就有点大我的同胞了，大我的境界。此经能到诸天宫殿，是经能与众生快乐，是经能令地狱恶鬼出生诸和焦干枯竭。这部金光明经啊能够照到诸天的宫殿。如果根据我们法华经来讲，诸天的宫殿呢就是我们的身体宫殿，我们拿我们这个身体就是宫殿。没有，就是一切大乘经典呢除了身心，就是色法心法，这个色法呢就是我们的依报，心法呢就是正报，应该是这样的看。老实讲，除了我们的身心之外，没有东西。内四大与外四大原来是我们自己分的家，本来是不分家的。说此经能到诸天宫殿，是经能与众生快乐。众生与这个经啊也不相违背，但是除了你迷了，迷了当然就是背道而驰了。如果你要是心里边悟一点呢，那么你绝不会反对智慧，开智慧你不会拒绝的，身体解脱你也不会拒绝的，心量广大与众生同体呢，当然更是我们所好的。说我们的心量太小，我们的智慧所达的这个边际也不太远。你比我们释迦牟尼佛，他的心量达到三千大千世界，我们的心量自己想一想能够达到多少，能够 能够到多远。所以是这个众生快乐，诸天的宫殿能够照到，所以能够地狱恶鬼出生啊，乃至于这个爱河的干枯，地狱恶鬼出生，老实讲都是从这个贪爱而来的，就是贪嗔，贪嗔痴。那么如果我们体会到金光明这个三个字，体会到法身般若解脱这个三德的境界，当然这个三途就没有了，诸河，诸河就包括贪河嗔河了，焦干呢枯竭，世境能处一切部位。如果我们能够体会到我与万物同根生，我与万物同体，当然就不会有恐怖心。当然现在都是药肉强食了，你比如说在这个动物界里边呢，那更不得了，一个欺负一个。在人类啊，稍稍讲的这个互助的精神要好一点，学佛的人呢又不会互相排挤了。真正没有达到这个道理的，真是互相的这个挺扎。世境能却地方冤贼，这就说是这个四大天王啊，他得到金光明经的利益，所以他说出了金光明经的功能，说能够除却地方的冤贼。冤贼呀，冤就是冤家，冤对害过命的贼嘛，是偷你的东西。但是冤贼呀，每一个人呢都有轻有重，有时间成熟，有没有成熟。就是哎呀，这个小偷这么多，怎么就不偷我呢？时间不到，时间到了也许向你下手啊，说这个坏人这么多，怎么对我没有威胁呢？啊，也许没有成熟，也许我不欠他的。所以是地方的冤贼呀，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冤贼，都有冤贼，但有形的无形的，有形的冤贼无形的冤贼每个人都有了。世经能除古贵积谨，古贵积谨呢就是天灾了，就是不收成了，不收成嘛，就是讷了，积讷了，这个五谷杂粮就贵了。当然就是在这个天雨啊或者天旱呢，世间能愈一切疾病。疾病啊，我想他这里还是讲的是一种心理的病，身外之病当然跟心理的病有关系，有关系。不知道你们各位有没有这个体验，身上有病啊，一到医院呢可能就好了一半，再看到大夫啊又去了一半，大夫一说你没有病，你完全好了。有时候看病啊，自己好像很严重的时候，叫大夫一摸呀，哎呀，没有病啊，你这回去多喝点开水啊，多修养修养啊，好像主要是还在心里边，心里边的。说世经能愈一切疾病，世经能灭恶心变异。恶心变异在前文讲过，就是这个腥味也都不正了。腥味都不正，那么空中的这个腥呢，就是天地人，天灾人祸。各位想一想，我们这个社会、世界、国家不平，你看天天这么杀，现在杀的用电宰，这个。杀猪啊都不用刀了，都用电来杀，一天杀多少，这种怨气冲天，怨气它不